好，各位同学呢，今天呢我们要来上次第法门析经，也就是一般人讲的四禅波罗蜜的这一本书。请各位呢翻开次第法门析经第31页。31页呢，它开始的时候它算是一个概说，大概介绍一下四禅波罗蜜这一部整部的一个架构。那架构介绍完了以后呢，各位可以看一下33页，33页的地方它就叫做广说，有没有看到？有广说哈、哦。广说的部分呢，总共分为以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它原本的意思是它要分为10个章节，就是第1到第10。但是后面第8到第10呢，8、9、10这3部分呢，没有流传下来。那没有流传，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是1到7章。那第7章也没有全部。第7章呢，它算是会行的部分啊，就是原理行的部分，它也没有。所以第7章也只有前半部，等于少了3.5章，只有6.5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1页的部分。31页部分呢，第一个是概说，他说整部的架构主要是要分为十个。那这10个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大开为10义不同。这10义呢，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整理的这个表格地分，第一个是大义，第二个是它的名称，就是它的名称呢有共鸣不共鸣，共鸣不共鸣，它就会分你共外道不共外道，共声闻不共声闻，共缘觉不共缘觉，跟它共不共。那共不共当中它的含义呢，哪些情况下是共，哪些情况下是不共。他说啊，如果你欲修行一知名字，寻命取理，其义不虚，也就是一般上是讲的说，你有发大义是发心，发心正求菩提之净妙之法，这是发心，对不对？第一个发心，好，那发心完以后要知教法，要试哪一些是禅波罗蜜的这个名字呢，不是光你只知道它的名而已，他说你要能够知道它这样的一个义教法，不是光只知道说哦，四禅波罗蜜名这个一个这4个字，他意思是你要能够了解四禅波罗蜜的内容大概在讲什么，它的内容。说他因知名字，他的名字是指这部分，所以他后面加了一句叫做寻名取理。那寻名取理之后呢，你还要知道他的入手处，就是第3部分禅波罗蜜门，是门的部分，就是你要知道他的入手处，也就是法门入手处。那知道入手处以后呢，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啊，禅定是悠远的，没有办法一下子就顿悟进去，你必须要次第从浅而深，从凡夫起修一路上去，所以由浅而深，无有顿悟，所以它叫做全次，就是它的前后次第。再来是法心，法心的话呢，就是要了解说它当中的净字。那个净呢，汉字它法的部分是分为有4个，一个是有漏法，第二个是无漏法，第3个是亦有漏亦无漏，第4个是非有漏非无漏，不用画描，以后都会上，只是现在讲一下。那就这4个对上你的心，心也分为4心。那这样的法跟心呢，相对就是你的境跟你的智来相对，境智相对。那境智相对以后产生出来，事实上就是你的反应嘛。境智相对，那什么样的智，什么样的境，然后你的能观智对所观境。好，那这样子之后呢，了解当中的一个对应关系，哪一些呢禅法算是有漏法，哪一些禅法算是无漏法。我们来举例看看，通明观听过吗？16特圣也比较熟，对不对？六妙门一定很熟，次第六妙门更熟，上礼拜才刚讲完，对不对？好，次第六妙门你们觉得应该算是4法的哪一法？有漏法无漏法，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算是哪一个类别？想到了吗？好，来告诉你们答案啊。80页，六妙门它算是亦有漏亦无漏，16特圣呢和同名观算是3个都算是习道的，比较偏向习道的部分，它都是亦有漏亦无漏。在80页的第11行有没有找到？ 有哦，那你看看他这边有介绍，有没有看到不净观？不净观哪一页算是不净观？来，不净观是不是在第六行的部分？九想啊，八念十想，有没有找到？然后像大不净啊，就是大贝舍啊，大胜处啊，八胜处啊，有没有找到？这一些部分啊，算是无漏法。那你说为什么？是不是无漏法就优于一有漏一无漏法？这是刚开始你光看法的部分，好像看起来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好像诶，它是一般就是这样，有漏法在这边，然后一有漏一无漏，无漏嘛，非有漏非无漏嘛，大概是看起来像这个样子。可是事实上呢，这个有漏九漏法，一有漏一无漏，非有那个还有无漏，这两者啊，一有漏一无漏跟非跟无漏啊，这个一有漏一无漏不能说它是优于还是劣于无漏法，因为它是在于行者的观慧。它这个法呢，次第像次第六妙门，它看起来很浅，那它观慧很弱。但是如果你说到了圆顿六妙门，观慧强不强？观慧就很强，所以它就是属于无漏法。所以它一有漏一无漏，意思是说它里面呐、啊，你要看对这个行者他本身的观慧的能力，而不是光看这个法。他这个世修啊，要配上他的观慧，也就是我们前面有讲的，他的解慧不同，所证正果不同啊，就是通别六妙门就有介绍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看31页的部分。31页的部分呢，好，那从那个地方开始啊，法心有了，再来就是第六个，就是你要开始要去实修了。要实修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有哪些事情是属于前面该做的准备事项。他说啊，想要修习啊，就必须要善事善巧啊。那这里面就分为有前方便，那前方便一般的话就是讲的所谓的有内外方便。内外方便呢，内方便的部分和外方便的部分，各位在彭蒙子观是不是有上了25方便？那25方便您猜猜看，算是内方便还是外方便？是外方便。外方便就是远方便。那92页，各位可以翻一下92页。所谓的外方便怎么说呢？就是它是属于定外用心，叫做外方便。外方便又称为叫做什么？远方便。远方便就它并不是在禅定实修里面啊直接在用的。那哪一些是属于内方便呢？那各位看到91页，内方便的部分就是说，你真的在禅定上面，你随时随地要用的，就属于定心当中在用的。好，那定心当中要，你就要了解什么叫做止门，那什么是善恶根性，了解自己的过去累积下的根性，自己呢有什么样的发相方法，是善根发相还是恶根发相啊？那如何来安心，让自己用心在这个止观上面，心不要浮动，安心。然后人是四大所逐，那这四大呢，如果有不调的时候要怎么治病？那这四大不调以外，有没有五脏病啊？还有没有鬼神病？还有呢业障病、业报病？它这些病呢都有它的治病方法。我们记得同盟止观是不是有稍微讲过，对不对？你有，我们有鬼神病，鬼神病要咒术治之啊。那如果是脏腑病，需要药，需要药食。那如果是业障病呢，需要忏悔，对不对？它每一种病它都有它的治病的方法。之后呢，像魔事，觉察魔事，那魔有烦恼魔、天子魔啊、鬼神魔啊，还有呢五阴魔。那这些魔事呢，要怎么样来对治？有的用咒术，有的是要忏悔，有的呢必须你要以死相齐。然后这些魔呢，有的魔他还刚开始不管我们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功夫太低啊，根本他觉得我们是他的魔子魔民啊，我们自以为在修行，根本还是在玩魔的把戏啊，怎么可能？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啊，他根本就不管我们，他认为我们还逃不出他的手掌中。那这种魔是什么魔？他绝对不会管我们，就是天子魔，他根本不管我们。天子魔是等到你修行到一个阶段以后啊，真正有本事快要出离的时候，他才会管你，才会怕你跑出去，他才会管。要不然一般呢还遇不到天子魔。所以这觉察模式把那些魔呢的情况他大概讨论一下，讨论完了以后，到第7章的部分呢，各位请翻到 195页。第七章的部分就是禅波罗蜜的修正，那修正的部分它分为刚才讲的，它后面最后面一个啊，非有漏非无漏的世间禅相，它属于那个慧行的部分啊，还有原理行，它没有流传下来，它只流传下这三个部分，它只留下这三个部分。如果是世间禅相的，一般就是十二门禅，四禅四无量心跟四无四无色界定，这个是不是跟同盟止观禅相，也就是十二门禅？好，也就是跟各位在修那个看到六妙门的时候，六妙门我们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属于对峙的部分，那个部分也是用的，也有介绍到十二门禅。好，再来第二节的部分是属于异世间异出世间，就是看到六妙门十六特胜跟通明观。那出世间禅呢，它有归有坏法观不坏法观，那出世间禅就是所谓的无漏法，一般就是把它归入在无漏法当中。那是不是修无漏法，就是所谓你修世间禅，就代表你一定会证无漏果呢？我们画图一下，好像大家没听懂。这个娃娃在这边，他是世间人，那有一个方法，这个法呢叫做出世间禅。出世间禅它是属于有漏法还是无漏法，还是一有漏一无漏法？好，它是无漏法。请问一下，这个娃娃呢，他假设他修的方法是属于这一条路线，是否保证他最后得到的结果也一定是无漏果？保证他是无漏果，还是他有没有可能他会证得是有漏果？你们说呢？他一定是一无漏果呢，还是他有没有可能会证得是属于二呢，有漏果呢？哎，还给我了吼！通别六妙门怎么上的？通别六妙门他讲的就是，假设有一个娃娃，那这边他修的一个法门叫做六妙门。那六妙门呢，它是属于什么法？一有漏一无漏，一有一无，所以呢它也叫做异世间，异世然后出世间，对不对？异世出世间的法。然后如果有一个娃娃他修了这样的一个法门，他所证得的果位一定会是一有漏一无漏吗？还给我了，糟糕糟糕。我们那时候不是说吗，一个娃娃他修的时候呢，他修的虽然是个方法，但是会随着他的什么也有影响，发心是来自于他的解慧嘛，对不对？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不同，所以他的解慧会影响出他的正果啊。所以说他的解慧，他用什么解慧来相应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只能说大致上他所应用的方法是属于可能趋向于两者的结果，但不是代表说他一定必然导致这样的一有漏一无漏的果，这样了解吗？所以前面这个娃娃一样，他虽然修的是出世间禅法是无漏法，这个结果呢可能有一也可能会有二正果。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无漏那个就是不净观它是属于无漏法，所以他怎样修不净观他都不可能会堕入六道当中，他不可能再有恶更差的循环。这样的观念啊，他认为只要修无漏法就一定会证得无漏果，这个观念是错的，这观念是错的。而要看他当中修无漏法的时候他的解慧是如何，他的解慧要看他的解慧高低，解慧高低是很重要的。这样清楚了没有小朋友？解慧高低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代表他一定你修什么事修就一定会导致什么结果，必须要兼顾这个理的部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像如果修坏法观不坏法观里面呢，他还是有在练习，他是坏法观跟不坏法观。来，各位翻到你们的195页，那这个坏法观跟不坏法观呢，它的基础是来自于你前面要先修过所谓的四禅或者是六妙门，它不是说它是代表直接就是你修这个方法，它的基础是跟前面的四禅是延续下来的。各位可以看到302页， 302页是出世间禅，出世间禅法是属于无漏法，对不对？也是无漏禅法。那坏法观就是算是不净观的部分，就是像九想啊、八念、十想。那八念是九想的一个辅助，会为了要除去九想的部位而来的。那十想呢，是多了有那个思想的部分，就是把第九想的十最后一个破坏的那个不破，而后接入第十想。那不坏法观的部分呢，可以看到是有八倍舍，有没有到？那八倍舍一般又叫做大不净啊，它这边有一个，就是你看后面它有观古人粉碎啊，所以它也是跟不净观，但它的古人是清净古人自见自身而一个路下来。到八圣处的时候呢，它是也是延续的这一路下来，所以它这是观法。那炼禅呢，炼禅是九次立定，九次立定是哪九种定啊？哪九个定？四禅八定加灭尽定，对不对？那这个整个修的历路呢，如果前面没有四禅八定，你直接修，你那个等于是直接来修九次立定，你会发现你根本也是在修四禅八定。他所有的发的禅知，就是他的功德发相，还有他的感应啊，种种的判断，善根恶根，你或者证第几禅，他全部都还是要跟前面的四禅八定的位阶一样对应，所以他的位次呢，位通诸禅也是从那边判断过来的。那三三昧呢，也是一样，他从这里来练。那九次调到了那个熏禅和修禅，他整个练法呢，就是假设现在你是有一个，你是修过习道观，然后你修了四禅，一路慢慢开始在习道观和念佛观上面下功夫。你修了从欲界定啊，会到地定，还有呢一路到初禅定，然后二禅、初禅、中间定，二禅会到二禅定，然后二禅定一路上去。那这个每一个定呢，慢慢慢慢的，看手这边好不好？就是你这边是初禅定嘛，这边是二禅定。这两者的中间有叫初禅、二禅、中间定，然后未到二禅定，哦，然后这时候刚开始修，你修四禅的时候是这样子过来，从欲界定啊、初禅这两个的中间的一个中间定，哦，然后之后是未到初禅定，到未到初禅定的时候就已经很快乐，好像看到一点曙光，快要进来这个初禅。但是如果你现在只是在中间定的时候啊，你会以为你比欲界定还更差，因为中间定它是晦暗不明的，你会以为你退下来。好，那到了中间定的时候，再来是未到地定，再来是初禅定。那这样的一路一路上来之后，你会在每一个小细节、小关卡、未到定啊、中间定都会停留，对不对？这是刚开始的人，刚开始的你会在每个地方都会停留。那每个地方都会停留，是因为这一条路你从来没走过，所以你也走不快。那这条路上面所有的可能要你要必须要去经历过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你都必须要去打通，就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你就必须要去经过。好，那到了九次地定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个当中的中间定啊，还有未到地定，你基本上是不需要停留的了，你不需要停留的，就很类似说你可以直接从这个教室到另外一个教室，这个门对你来说它已经不是阻碍，你已经很了解它的开关，你也很了解它的进出的方式，所以你对于这中间的停留你会省掉非常多。那到了熏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跨越过，这是原来是跨越中间的隔的那个小的就是所谓的中间定位到地点。那到了十指分训的时候，所谓的熏禅的时候，你已经可以跨越两个禅，就是禅跟禅的地当中，你已经可以跨越地了。可以比方说你可以从欲界然后到二禅啊，二禅到四禅啊，这样子跑了齁。那到超越三昧之后，你可以跨越的不是地了，你跨越的是界了，你可以从欲界到无色界，或者甚至于从所谓的初三界跳到所谓的欲界，然后从当中的跨界。所以它事实上，如果它前面的基础是来自于你必须把这个每一个的隔阂的功夫都练得很好，能够上下自在、出入自在，就是横向的、直向的都很快，都熟悉了以后，当中的关系对于它相应的慧解，还有它相应的禅定功夫都很熟以后， 你才能够练到所谓的后面的所谓的练禅、熏禅跟修禅。所以它并不是说你直接练修禅就可以省掉你前面这么多的步骤，那时候你还是一样会遇到这些关卡。那前面如果你死心塌地快点把这个部分每一个关节都修好的关系能力都培养好，那后面不用你特别去说你要修超越三昧，就好像你自然熟悉着这个整个这整个界里面的运作啊，跑上跑下就自然这么快了。这样清楚了吗？好，这就是修正的部分。所以呢，回家要不要打坐？不打坐，我讲了那么多啊，哪个关卡遇到哪个关卡，跳上跳下，然后可以跳出界，然后可以跳过禅，跳过一地一地，这是原来是地嘛，对不对？跳过地，然后地跟地当中的打得更快，本来地跟地当中你还有隔阂，你还要去处理，之后你可以跳过地，再来就跳过界。这个你理论就算再好啊，如果自己没有一点点功夫去乱乱看啊，将来生死的时候照样也黑白无常就逮着就走。你跟他说我都会背九次地定呢，他管我们吗？他也还是不管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功夫还是要下手，这就是修正的部分。修正啊，哎，少不了，对不对？少不了的。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那个31页，再回来把它看完，这样大概有概念了哈。所以31页呢，他说那你就依法而行啊，那如果你可以做到的必有所证。好，可以做到就必有所证，前提要依法而行哈。然后有行了之后呢，内心相应啊，就会感得果报。感得果报以后，这是属于自立，自己稍微有点成果了，就必须要去利他，所以树立义务之功。义务就是指开始化他、利他、教化的部分，教化的部分，也就是摩诃止观的列大王吼。那第八个是感大果，列大王感大果啊，然后趋归大去，就是归大去就是结会禅波罗蜜的归去。第十个，法相同归平等一时之道。好，就是法相同归归大去，同归平等意识之道，这是归大去，总共有十个。那这十个呢，第八行的地方他说啊，为什么要举这十个来说明禅波罗蜜呢？他说啊，从文字跟从义理来说，从文字来说啊，这十项呢可以收佛教所有一切法的始终。好，就是不论是教法啊、禅法，它可以含刮进来。从义理来说呢，今天他所最后达到的理是同归平等意识之道，那他起修的点是从凡夫，那当然也可以远通如来秘密之藏，一切的圆妙法界。所以不论是教行事理，他从凡夫到极圣的所有的因果行为都在里面，都含刮在里面。所以呢，今天这十义来说明呢禅波罗蜜是非常的恰当，他的意思就在这里。那这十个有没有次第呢？他说有啊，这十个是有他升起的一个次第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呢，我们请同学来念。那个范美云，
十义升起之次第，若行人深达禅门意趣，则自然结了一切法波法，不是于寻，故摩诃眼云：譬如牵衣角，则众处皆动。所以
众处
皆动，所以第一先明修禅波罗蜜大义者，菩萨发心所为，正求菩提。
所谓他是为了要正求菩提净妙之法，菩萨发心他的一切所为，他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件事，是为了哪件事呢？正求菩提净妙之法，
必须检择真伪，善事利要。若欲具足一切诸佛法藏，为禅为罪，如得诸欲，众宝皆获。是故发意修禅。
好，那这地方呢，你想说得到诸欲啊，就可以众宝皆获。那回头呢，我去查了一下摩诃止观啊，各位看到注脚一的部分，这个诸欲呢？依摩诃止观它同样的文字，它记载是叫做诸王。那诸王它所指的就是指如意珠，所以说如意珠它能够变化一切宝物嘛， 所以说如果得到诸王啊，那一切众宝皆获，所以应该可能可以判断出来说，这个地方的珠玉可能是古代的一个刻板，或者是文字上的多了一点。好，再来，它的意思是指珠王，就是能够得到如意宝珠啊，众宝皆获，所以发意修禅。好，那第二个呢，四名的部分，请继续。
二四名，即欲修习应知名者，寻名取理，其意不虚。
来，再来是法门的部分。
三名门，以是禅门，寻名求理，理则非门不通。四名禅门，
就是你的入手处，对不对？你有这样的一个理，但是你有没有入手处呢？有入手处，你这个理才到真正的你能够通了，对不对？能够不是光知其所以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后要能够走个入手处。再来是辨权次。
是辨权次，禅定悠远，无由遁入，必须从浅至深，故应辨权次。
就是次第，次第性，它的次第性。
五减法心，不欲涉浅游深，不当善事禅宗自净，是以次减
净智。
是禅宗善事禅宗净智，是以次减法心。
所以呢，他说你要去休息了，你要准备出门了，这当中你要了解现在所用的每一项工具，哪一些工具它是属于有漏法，哪些工具无漏法，哪些工具它的观智比较深，哪些东西的观智会比较弱，那还有它所运用的对象，它所运用的对象是哪一个，它所主要的是适合的对象又是谁，所以它的操作者是以谁为最恰当，它所用对应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那这个操作的方法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别，就是法心的主要在谈的部分。好，那再来是前方便，就是你要去出门了齁，那出门了以后路上呢，你需要准备哪一些资料，比方说你要让自己更巩固啊，更不会动摇，所以你要有25方便，对不对？让自己更不会动摇，然后让自己的戒行清净啊，然后所以有25方便。那如果从内来说，当自己在这条路上，在修行的路上在走，要怎么样去觉察模式啊，然后怎么样去对治病痛啊，病痛是身考验，心里面的魔烦恼魔种种考验，内外考都要去处理哈。好，第六个来请念。
六前方便，即名是法心，即名是法心，若欲习行，是须善巧次分别方便。
然后第七。
第七修正，依法而行，必有所证。次次修正，八果报，若得内心相应，因成则感果，次显是果报。
次显是果报，然后他说这时候呢，你感得果报，就是你有所修正，已经有所修正，代表已经有功夫咯。那有功夫了之后啊，自行是不是第九行说的自行算是圆了，对不对？所以就必须要树立义务之功啊。这树立义务之功呢，也就是所谓的化他的功夫。化他呢，它有分为像我们的注脚，它有提到说有所谓的凡思跟圣思。好，那如果你已经有所谓的修正之功的话，看你修的果位，如果是在不退位以上，一般就称为圣思了。那在这个之下呢，最好还是有本有据，依佛所说而来行，然后并且呢，以25方便的注意自己的持戒清净，还有常行忏悔。好，这就是品性的部分要来努力，所以它有分为圣思跟凡思。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在第九个起教，也就是列大王。再来第十个是归去啊，前面。
九起教，从因治果，自行济人，便树立义务之功，次世教门。十归去，以教济以圆满圆备，法相同归平等，一道一时之道，次结会归子。
是结会子规，是结会子规。好，那这十个意思呢，彼此有相生，也有次第。他说啊，自下询问啊，冷难可见啊，故大品君说，菩萨从初以来住禅波罗蜜中，具足修一切佛法，乃至做道场，成一切种智，其转法轮，是名菩萨轮啊。 次第行，次第学，次第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三的部分，他把这十个啊有一个譬喻，注脚三的部分哈。那我们再请那个翠玲念。
行前准备共有事项，必修学的前提条件。
没有没有，你第三要念，你漏掉一行。
先一到六为行前准备，自此转入实践。行前准备共有四类：一、修学的前提条件；二、危险性；三、对治方法；四、修学理路。以出门旅行来譬喻，先了解这条路线的体力、财力、光辉，申请签证条件，也要清楚当地风情，有哪些资源单位和资源可帮忙解决问题，车班衔接点、转换交通工具时的等待成本与参数，休学和旅行都需要整体的行程规划，正和工作事业是一样的。投资在不了解的事业，心冒很大风险，华生会面和时间投入于道听途说也是如此。
所以呢，我们一般对于投资金钱都会很小心，但是对于法身慧命有时候就会反而比较轻忽掉了，对不对？好，这就提醒大家千万也要小心哦。那这里面你说车班衔接啊和它的路线的问题啊，怎么样可以知道呢？你想说那是不是是修无漏禅啊就比较清楚它的衔接，修四季那个有漏禅就不是呢？各位可以看一下两百页的部分，我就可以告诉各位答案。两百页的部分有没有找到？它有没有三种三昧？就是后面那叫做有觉有观三昧、无觉有观三昧、有觉无觉无观三昧，就叫三三昧哈。那前中间的呢，就是从初禅定到非想，非想定就叫四禅八定。如果加上最后面再加上一个灭尽定，就叫做什么？九七地定，对不对？那如果是从另外有一个，各位看到前面有没有叫四种禅、四聚禅？有没有找到？就是觉观聚禅、乐聚禅、喜聚禅、舍聚禅，然后配上前面是身是意识。我们现在讲的衔接点就是下面，在如果在下面再多上一个欲界的话，一个叫欲界定，对不对？好，那这一路上来呢，你就会看到初禅到二禅当中有初禅、二禅、中间定、未到二禅定。那二禅跟三禅当中啊，它也有中间定，也有未到三禅定，都有。只是呢，因为本身初禅定转到二禅定的时候，是从有觉有观，而且是从意生识，生识转到意识定，属于生识的禅定转到那个意识的禅定，所以它的冲突性比较大，然后它的转化性比较大。那它中间定是无觉有观三昧，所以这部分呢，它会特别介绍，并不代表二禅三禅的中间并没有衔接点。这是不是很像你在搭车一样出去旅行，你要知道说你现在过了哪一个车班，你下一个车班是到哪里，那这个禅定呢，下一个车班的禅定呢，它这个车班好不好做？各位可以告诉你哦，这个无觉有观三昧啊，它是晦暗不明的。你是很真以为你不但退了初禅定，你还以为你连欲界定都退掉了，所以这一段这条这班车啊不好坐，不容易坐。那如果说你今天刚好呢修了，你看各位看到这一页是两百页，这一页呢算是哪一种禅法？是有漏禅、无漏禅，还是一有漏一无漏禅？两百页他现在介绍这个是哪一种禅？两百页是属于哪里？你看201上面不就有写吗？你就是看一下，你看一下那个，要不然就在往前看，这是第几节？这是第196页嘛，这是第一节呀。你们在睡午觉是不是？这是属于世间禅嘛，是属于有漏，对对对。可是你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去了解它的衔接点，你后面当你在修无漏禅的时候，或者是在修就是出世间禅的时候，九次地定一样会遇到这些环节。所以说现在不要看清它是世间禅就忽略了它的环节，因为所谓的九次地定是在世间定里面它慢慢的熟悉以后，跳出它的定，跳出它的定的位阶。所以现在要告诉大家说，你现在看到世间禅，你看到第一节，你不要以为第一节就可以特别看清它，以为它只会证世间果。 如果你世间禅的这个部分修得很熟的时候呢，你后面要跳到九世谛定会非常的快，你这样了解？所以修世间禅不代表你只会证世间果。第二个事情说，世间禅的这个部分第七章的第一节篇幅很多，而且篇幅非常的大，他用的文字也很多，不过就是十二门禅，他会介绍里面每一个初禅定长什么样，中间定长什么样，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那这么详细就很像是刚刚三十二页他讲的，你要能够了解他的这些里面有哪些资源单位，他的对治方法，他车班的衔接点。那他介绍这么详尽之后，当到后面第三节第七章第三节出世间禅的时候，他就介绍就会很快，他就直接告诉你说，你先从哪里第几禅定跳到第几禅定，就要跳第几禅定，他就一个一个跳。那这个禅定里面你会遇到什么，他就不讲了。他认为你前面的在世间禅的第一节就应该都很了解了，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说到时候如果上到这部分，你千万不要小看世间禅，世间禅它还是非常的重要，它终究是起步入手处。好，我们上到这边休息一下。